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要播放一位姐妹小韩的见证，她的题目是《等了7年的礼物》。那我们听完小韩的见证之后，我就邀请丽华，我跟她一起，我们来回应小韩的见证，《等了7年的礼物》。
等候7年的礼物，我和先生结婚后想生孩子，却一直都无法怀孕。看过了中西医，最后选择中医调养身体。而医生算的排卵期，我蛮严格执行的，得失心很重。在备孕过程里，一次次的失望，没怀上宝宝，也一度放弃自己生孩子，想走领养孩子的路。但到了第7年，竟然意外自然怀了孩子。顺利产下，等候7年的礼物，这7年没有白等，感谢上帝让我在这7年的婚姻生活中学到很多，和大家分享2个点。第一，决定敬重顺服丈夫，不再坚持己见，我自己变得放松，夫妻关系也更和谐了。婚后没多久，我就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学习如何经营婚姻。我最大的收获是，只要不是犯罪犯法的事，都要敬重顺服先生的决定。我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我想要管先生多于顺服先生，例如在备孕期间照表操课。有一天亲密关系后，先生跟我说，我觉得在你心中孩子比我重要。当下我们都很不开心，亲密关系变成了负担。后来我决定放下我的期待，配合先生的步调和心情。怀上孩子的那一次，竟然是在我们没有预期的那一次美好亲密关系中怀上的。我的个性比较敏感，爱多想，对于一些事情容易钻牛角尖，这也会导致我容易紧张，拿不定主意。以前跟先生意见不合时，我更想要证明我是对的，因此常常有争吵，但现在我学会尊重丈夫的想法与决定，老公说的就照做，相信上帝会带领。这样操练下来，我整个人变得轻松了。老公也常常开导我一些事情，例如他会说，家事累了就不要做，我也没有要求你做啊。以前我会争辩家事的重要，但现在我能欣赏先生的看法，而且照先生的意见做后，也觉得挺不错的。我也学会欣赏先生的优点，而不是拿自己的先生和别人的先生做比较，也不当纠察队专挑先生的错。这样的我变得更放松，夫妻关系也更和谐了。第二，明白什么是自我价值建立在耶稣基督上。刚结婚的时候，我虽然是传道人，但仍然会不经意地将自我的价值建立在事工的果效、别人的看法，甚至有没有孩子上面。记得有一次验孕后，期待又落空了。当下我做了决定，是不要再检讨自己和先生了，但是心中的失落感仍挥之不去。那天我自己骑脚踏车去散心的途中，脑海浮现了一个声音说，你不是有我吗？为什么你还这么伤心？我知道这是主在对我说话，当下马上豁然开朗，心想，对啊，我不是有主耶稣了，为什么我还这么失落呢？经过那天很奇妙的经历，我面对很多不如我预期的事情，情绪再也不会波动这么大。我心里也会告诉自己，这个没有关系，我有主就 OK 了。后来我渐渐发现，这样的态度不只让我跟先生的关系，连跟他人的关系都变得更轻松自在了。我想起以前学过的一个公式，是我加耶稣基督等于完整有意义的人生。我懂了什么是自我价值感建立在耶稣上，也明白圣经里说的，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原来单单以主为满足为喜乐的心是如此的平安稳妥， 感谢主让我亲身经历过，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脑海里面的知识。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嗯，好可爱的姐妹哦。这位小韩哦，她好想怀孕，其实我都觉得她好宝贵。现在很多年轻女孩结了婚但是不想生小孩哦。小韩是一个愿意做母亲的一位可爱的年轻姐妹。我要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一下小韩的见证。丽华你好。
红姐好，大家好。
是，请丽华跟我们说说看，小韩她面对不孕一开始的时候她是如何反应的，而她这样的一些做法造成了哪些问题。
嗯，是，小韩她好想好想怀孕，所以她的得失心很重。她七年里面看过中西医哦，她是非常配合的。
对，我觉得她好认真哦。哇，她以前读书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这么认真的学生哦，照表操课哦。
对，所以她跟她先生亲密关系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然后甚至我觉得她先生说，我觉得在你心中孩子比我重要，但是小孩一直没有办法怀上孩子，也因为没有办法有孩子，所以她也觉得自己其实一直是没有价值的。可能她把有没有孩子是一种价值感，造成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严重的影响他的夫妻关系。
嗯，
真的是让先生觉得他只想要孩子并不爱先生。
嗯，
还好我觉得小韩是他后来改变了，才没有演变成无可挽回的地步。因为我真的认识一位年轻的姐妹，她这个情况跟小韩很像，很想生孩子一直怀不上，也是用尽了办法，所以她跟先生的亲密关系其实就是为了生孩子。姐妹她的先生是非常非常反感的，反感到严重到一个地步就干脆搬离家，再也不跟姐妹联络。她说她先生曾经就说过，她说她觉得她很被羞辱。
是，如果一个女人跟先生的互动她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小孩，立刻这个男人会感觉到被利用。
对，
他立刻就会有小韩的先生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并不爱我耶，你好像爱另外一个东西超过我，或者爱小孩超过我。就像丽华刚才讲的，另外一位姐妹的先生也有这种感觉，就离家了。如果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也是为了要生小孩，那你知道这个女人也是立刻感觉到不被爱，没有价值，感觉到小孩或者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的价值比我高，这个就会破坏夫妻的关系。但有的人结婚是为了钱，是为了安全感，或者有一些人结婚是为了那我就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异国婚姻可能其中一个人结婚的目的是，如果我跟这个人结婚我就可以搬到对方住的那一个国家。而当这样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是说哦，结果你发现他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有钱，或者你跟他结了婚但是他并没有要把你带去他的那一个国家，很多人都是希望到那个经济环境啊各方面啊更好的一个国家，对不对？比如说亚洲的人就会想啊，那我跟一个欧美的人结婚，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搬到欧洲、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去。知道我们里面呢，带着一丝这种其实不单纯的动机，我们爱的其实并不是对方，而是我们想要透过跟对方结婚达到一些目的。或者有些女人想要嫁给富二代，有的男人也是为了哦，这个女孩子的家世很好，她的父母很有钱，所以我们是为了她背后的可能我们会得到的利益然后跟她结婚，这些都会露出马脚哦。当对方发现哦，原来你跟我结婚是为了 其他的目的，不是因为你真的爱我。那立刻这位配偶就会觉得很受伤，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然后也会有刚才小韩的先生那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会很排斥这件事。所以如果你是为了钱跟对方结婚，对方就更不想给你钱他就更困难要跟你财务合一，因为他觉得你是爱钱多过爱他，或者你是想要搬去某一个国家，越想这样利用他做跳板，对方就越不想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因为他觉得被利用。那这个就让整个婚姻关系变质。小韩今天他的分享啊，是给我们很多启发的，让我们去了解婚姻里面，当彼此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无条件的爱之上，或者我们说没有建立在基督的爱之上，最后都会变质，然后会让这个关系变酸了，让这个关系变苦了，那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继续要回来跟丽华探讨小韩的这个见证里面所包含的一些真理。好，那现在我们就回来再看小韩的见证。我要问丽华，丽华，你认为小韩他跟他先生的整个关系的那个转折点是什么？
小韩他因为有加入小组嘛，学习经营夫妻关系，他发现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很重要，他改变自己，先从敬重顺服先生，然后欣赏他的先生开始。然后我觉得也有一个关键点，神也亲自对小韩说话，因为他说他在一次得知又没有怀孕之后，其实是非常非常失落跟失望的。居然在那样子一个情况之下，他的脑海浮现出一个声音，我觉得那是主对他说话，说你不是有我吗？你为什么还这么伤心呢？
是，
他自己也说，经过那天奇妙的经历之后，他面对很多不如预期的事情，他的情绪就再也不会波动那么大。那他也会告诉自己，这个没有没关系，我有主就 OK 了，所以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有主就 OK 了。他也恢复了先爱先生了，他跟先生的关系。
是，所以我觉得小韩好宝贵，他的心啊是谦卑受教，愿意受安慰。我觉得很多人受苦的时候他不愿意受安慰，你跟他说可是上帝很爱你，你还有主，他的反应是我不稀罕，或者那有什么用，我就是要小孩。 OK， 那这个就是一种不愿意受安慰，内心刚硬。但是我看到小韩他的内心是柔软的，他自己骑脚踏车出去一面吹风，我觉得他的心是在跟上帝呼喊，主啊主啊，我好失望，主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给别人孩子，你就是不给我。这个时候主跟他说，你不是还有我吗？他愿意接受安慰，他听得进去上帝对他的心说温柔安慰的话，然后他就接受了，他就说，对，主啊，我还有你啊。我现在要对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说，你心里有没有，你很想要，你也跟上帝祷告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看到神应允你的祷告，有没有可能今天上帝也透过他跟小韩讲的话在对你说，你不是还有我吗？你为什么这么伤心？有我不就已经足够了吗？你能不能像小韩一样说，主啊，是，我有你就够了，我愿意把我心里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渴望，主耶稣，我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会在你认为最合适的时间 让我看到一个最好的答案。亲爱的朋友，我们对神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哦。所以小韩的转折点，我觉得都还不是人对他说了什么，是他从心里接受了上帝给他的安慰。后来带来了什么结果呢？丽华，
他其实被神的爱充满之后，他自己也很放轻松了。然后所以他就不再把生孩子当第一优先，反而是先从爱先生开始恢复跟先生的关系。在美好轻松的关系之下，其实他并没有一定要孩子了，结果反而怀上了孩子。
也不管今天是不是好日子了，也没有在看日历了，哦，今天应该可以，没有，算了，摆一边。反而在这种时候他怀孕了。
是。
丽华，你认为，我们从小韩的见证里面有哪些属灵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其实刚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提的，小韩说他加入妇女小组以后，他学会两个功课。第一个就是他要敬重顺服，过去他发现他想要管先生大于顺服先生。管先生其实说的真实一点，就是要先生顺服他了。但是当他明白真理以后，他愿意敬重顺服丈夫。然后第二个，他确认了他的自我价值。所以这两个也是我觉得他学到的很重要的功课，我在这里提一下。好，那丽华，你认为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哪些真理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我其实看到他有调整他人生的优先次序。他的优先次序是神第一，家庭第二，工作服侍第三。在家庭当中，丈夫其实是第一，孩子第二，父母第三，兄弟姐妹第四。这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优先次序。那我觉得当我们优先次序乱了以后，我们的人生也会乱。我觉得小韩他有重新调整他的优先次序。他是一个传道人嘛，他自己说的，
对，
他服侍并不能代表他跟神的关系啊，乃是他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真实的互动。小韩调整了他的优先次序之后，他最先明白的就是我加基督就等于完整有意义的人生了。好，那他也不再把服侍的果效啊，还有有没有孩子啊，当成他的自我价值，而是他有主，即便没有这些，他也依然是有价值的。
Amen, Amen.
是。
一个女传道，其实我在讲我自己哈，我也是女传道。如果我把服侍看得比先生重要，我把服侍看得比跟家人的关系更重要的话，我会怎么样？我就会常常指教我先生，说：“哎，你这个要不要再怎么样多做一点呢？你这个要不要修正一点？”因为我会希望拿出更漂亮的服侍的成绩单。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现在是想到很多姐妹啊，会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会希望帮助先生服侍更有果效，以至于我们就会想要指教他，想要建议他。我们说我想帮助他，其实我是取代他做原本应该他做的事。你知道吗？先生不会被我们唬过去的。先生立刻感觉到你对我不满，对不对？你觉得我不够好，你觉得我让你很丢脸，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希望别人说你很棒，让你有面子，所以你今天对我有这些意见。好啊，如果你觉得我不够好，那你去做呀，我不干涉你，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然后我们就会认为说，哎，你看我先生同意了，我要这样做，我先生同意。其实不是他同意耶，根本就是他任凭你了。我在这里讲的不一定是传道人，我觉得任何夫妻关系，当一个女人觉得她先生的表现让她觉得很丢脸，让她觉得她很没有面子，她就会开始指教她先生，像小韩说的，她管她先生多过敬重顺服。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上帝的程式哦，上帝的程式是要我们透过敬重顺服仰慕来帮助先生，而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我加基督就已经是 完整而有意义的人生，这些外在的成就表现是不会让我变得更有价值的。你知道，我需要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的安全感。好，那丽华还有什么属灵功课？
我觉得他是把先生的关系摆在孩子的前面了，就是先生比孩子更重要。
后来悔改以后，嗯，
对，因为夫妻关系美好又轻松，就很容易受孕。夫妻关系美好，就算没有孩子，也会一生幸福美满的。所以很重要的还是，除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再来就是我们要把先生的关系摆在孩子前面，以先生为优先。嗯、
是，真的，太重要了。我也好感谢小韩可以这么透明，这么真实的跟我们分享她怀孕受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就要回来做问题解答，我也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我们现在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个提问。一位姐妹她说，老公花很多时间在 3C 产品跟朋友聊天，对于家事和孩子的事负担很少，她不愿意激动地协助家中的需要，很多事情都要别人帮她处理好配合她。因为家中经济的需要，我们是双薪家庭，职场属性的要求都是很严谨忙碌的，先生花很多时间休息，太太应该就是他自己了哈、
嗯、
太太为家庭忙得很累，但是无法沟通家事分配，再多说先生又要暴怒，先生不高兴时就会骂人白痴笨蛋，这个要怎么能够有好的互动呢？好，丽华，你们以前家里也是双薪家庭哈？
对，
感觉你们在家事上，你先生好像也不是很做家事的男人。嗯，好，所以你要怎么回应这位姐妹呢？
我觉得我还能感受这位提问者他的那个疲惫跟无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职业妇女，然后蜡烛两头烧，我的先生也是对家事几乎不参与，回家后就是休息。看到我先生这样，我是很愤怒的啦，因为我自己很累很疲累，又要上班，回家以后还要做家事，还要陪小孩，几乎天天跟他争吵，其实我也是对他很失望。久而久之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差，然后我先生后来也因为这个工作关系，我觉得是借口吧，工作关系就经常在外面喝酒应酬，甚至晚上都不想回家。所以我那时候非常非常婚姻几乎到了低谷，我那时候非常的低落了，然后向神求救。我那时候向神求救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觉得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就觉得我的人生一团混乱，常常觉得问题很多很多，那种感觉就像一团缠的乱七八糟的毛线，几乎找不到线头、欸、就是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解决起，又是夫妻关系的问题，然后又对他失望，又要工作，那时候自己压力非常非常大，其实我身体也不太好，那时候被弄的。后来我觉得是因为我参加小组，最重要是因为我更认识耶稣，以前在那么忙碌的情况之下，其实我对耶稣是不太认识的，我对耶稣大概就表面吧，把他当作另外一种偶像在要求，求耶稣帮我完成这个事那个事。我是做业务的，我以前我同事都知道，我常常出门去做业务的时候，我都说耶稣跟着我走，
是耶稣你跟我走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很愚昧。后来是真的我更认识耶稣之后，我的问题才找到答案。我看他的提问，我就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二三十年前，我那时候就是几乎是这个样子。如果要帮助他，我就只能告诉他我的问题是怎么得到解决的。
我插一句嘴哈，在那个年代，那不知道多少年前、嗯、其实我就认识丽华，如果从表面看的话， 我都会说，其实丽华是一位很爱主、很热心、很愿意服侍、很愿意被神使用的一位基督徒，诶，不是吗，丽华？我印象中你好热心哦，你就是在公司里办演讲、办福音讲座，
请别人吃便当，让别人来听福音，
是很付代价的，很愿意奉献的，人缘非常好。其实我观察丽华，我都说哈，如果我真的要买保险，我就认定了齐丽华，你有什么卖给我就好了哈，我信任丽华。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丽华那时候业绩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们从外表看，我们会觉得他很爱主，他很热心服侍，那个时候也会给人一种错觉哦，这个女强人哦，她简直是家庭事业兼顾得很好诶、哦、我是说从表面看、但是少有人知道刚才丽华所说的，她里面其实是很混乱的、说像一团乱七八糟的毛线，找不到线头，或者是说她跟她先生的关系其实里面是暗藏了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我们都需要重新来整理。那丽华讲到其实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那么认识主耶稣，他不是那么认识真理、你说有可能吗？一个不是那么认识真理与认识耶稣的人，他还很热心服侍，投入，甚至很有传福音的负担，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所以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测试是看你的家庭关系，是看你的夫妻关系，是看你的亲子关系，这个部分是不是像外表表现出来的好像那么成功，那么没事。好，那所以丽华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后来是怎么转变的。
我还想讲，我之前其实外表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是你知道我每天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就是从公司回到家在开车的路上那一段路，哇，在里面哭、然后哭很久，整理自己，因为我回去就要收拾起来，然后又要弄家里、神曾经对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其实我觉得过去太靠自己，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年轻的姐妹都一直是靠自己，并不认识神。其实神要的是让我们信靠他，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休息，你要休息，其实不要怎么都要自己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啊，我觉得我最感谢神的就是真的让我认识神。我的组长啊，其实就是冯姐、非常直接的告诉我要调整优先次序，而且不断的劝我辞掉工作，以家庭为优先，回去当全职妈妈。当时这种话绝对不会有人跟我讲的，除了冯姐之外、对，没有人会叫一个年薪三四百万的一个高阶主管辞掉工作的。那我自己也从来没想过。但是真的，我虽然挣扎了五年，感谢主，我后来还是下定决心辞掉工作。当我辞掉工作调整优先次序的那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休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休息过。然后我休息以后就开始去认识我自己、认识神，都是从我调整优先次序开始。我刚刚看这个提问者，他就说他们因为经济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要做职业妇女。其实我以前也觉得我没有办法，对，因为就觉得有很多的开销。后来我真正仔细的计算之后，其实很多开销在我当全职妈妈以后其实没有那么多开销啦。开销其实省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经济、被整个环境、被整个世界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好需要钱，好需要钱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很多东西是用钱换不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辞掉工作，以家庭为优先，那个是我新人生的一个开始、一个转捩点。
好，所以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辞掉工作回家做家庭主妇，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也重整我自己的自我价值。过去冯姐刚刚说我很热心服侍，因为我不认识神吧，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多做服侍好像就是很爱主。
确实啊，今天很多人会这样的认为，我多接一点服事就等于我很爱主，就等于我讨神喜悦，等于我是一个好基督徒。
是啊，所以我那时候想，有人来演讲，那我只要付钱，反正我可以请同事吃饭，请他们来听一个讲座。那感谢主啦，虽然我自己不成熟，但是神也使用这种过程，真的是有很多同事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办的福音讲座后来成为基督徒，而且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那我自己就是当我辞掉工作之后，我才明白其实神并没有要用这些来衡量我的价值，从来没有过。我过去都是觉得我要加上我很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要不断的晋升晋升晋升我才有价值，不断的要赚很多的钱，赚很多的钱我才有价值。或者是那时候对我的婚姻很失望，就我觉得老公疼我我才有价值，那其实都不是。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其实神从来没有用这些来看我的价值，因为神已经为我舍命，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舍命，我就是那个有价值的，所以我不需要再用任何事情来证明，只要单单我加基督就是完整有意义的人生了。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就可以真的很平静，然后可以不再那么忙碌，真正的有时间整理自己。我觉得有些忙到没有时间整理自己，整理自己的思绪，整理夫妻关系，整理我跟孩子的关系，也没有时间整理很多，我觉得关系几乎丢到最后面。
是，你知道吗，在这么复杂这么庞大的压力之下，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情绪稳定心情好啊？那真的就像最近一个职业妇女跟我说，她说我回到家我就想发脾气，看这个不满看那个不顺眼，不是只有她哦，她先生也是这样子啊。一回到家就是心情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太累了。
对。
然后你发现回到家以后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全职工作，就是家事，就是孩子，那个又是需要我打起精神来奋斗，然后把这些事情完成的，日复一日啊，这个家事这些是没有办法放假的。所以他说啊，每天回到家就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生气，就在挑剔，那怎么可能夫妻关系或者家庭的气氛是好的？所以我想每个家哦，真的都需要一个全职妈妈，都需要一个全职家庭主妇，专心的来为家人的需要在那里安排，在那里专注的来服侍家人，这个角色真的是好重要。所以丽华，你说你最后一件事情在那个阶段你要做的是重建你们的夫妻关系。
我觉得夫妻关系还是最重要，所有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常做这样的教导，如果爱我们的孩子就要先爱我们的配偶，所以我那时候才有时间回去重建夫妻关系。因为以前我已经这么忙这么累了，同样我要工作，然后回家以后我还要做那么多事，但是先生可以躺在那里休息，真的不火都难呢。所以刚刚这个提问者也是一样啊，他看到他先生在那边滑手机忙 3C 跟朋友聊天，因为男人其实他里面他在弄 3C 的同时他可能是在整理工作嘛，或者学一个新的技能，因为男人的里面的架构他就是为了工作要忙碌，所以他的心思最重要是在工作上。那女人不是，女人其实工作再好再优秀，她最后心思还是在家，还是在孩子身上。所以我辞掉工作，我又跟神重建关系之后，我觉得我才能够静下心来去看见我先生的优点，因为其实他也有很独特的地方啊。他其实做家事是他不擅长的啦，老实说一直到现在他都不擅长他没有擅长过。说到家事这件事情，我们女人是可以学习的。那我离职之后，女人对孩子，我对孩子也是会比他更用心一些啊。所以我才能跟孩子之间也可以再建立关系，看怎么样去陪伴，我就不会有那种挫败感，常常觉得对孩子很亏欠。那我先生因为我辞掉工作之后，他就知道哇，他必须要一肩扛起家计了， 所以他也非常努力工作，所以反而这样子他也是要努力的工作，所以外面的应酬也就没了，自然而然我们都回到了正确的次序，他努力的工作养家，啊，我努力的把家里管好，我们假日的时候就一起带孩子出去，去哪里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回到一个很正确该有的次序里面，他尽他的责任，他做他核心价值的事情，就是赚钱养家，我的核心价值就是我要把家里管理好，然后爱丈夫爱孩子，我觉得就是愿意让神来管理啊。当我自己管理的时候真的很混乱，当我愿意让神来管理我的人生的时候，一切就非常平顺安稳。
太好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然后再回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好，那现在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哦，她说有其他的姐妹问我说，不计一切代价挽回婚姻，是不是把婚姻当作偶像了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请帮助我。所以这位提问的姐妹，她的意思是有别人问她说，像你这样子不计一切代价要挽回婚姻，那是不是把婚姻当作偶像？那这个姐妹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那我要问一下丽华，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位姐妹去回应别人对她的这样的一个疑问？
其实这提问姐妹我知道她是组长，她其实是真的在帮助另外一个人。我要说，如果有人来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会跟那个来问我的人说，已经进入婚姻就是一体的，夫妻是一体的，不计一切挽回婚姻，其实也是不是救对方而已，是救自己，因为是出于神的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对于偶像这件问题，很多人都会说，啊，那我是不是把他当偶像？其实我们爱任何的人事物超越爱神，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要说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耶稣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吗？让主来管理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生吗？我也真的看到的确有很多人挽回婚姻是因为想要挽回配偶的爱，所以他这样是不是爱先生等于超过爱神？他的目的就是挽回先生而已。所以当先生一直不回头，他就离开神了。有这样的姐妹，因为他一直想要挽回先生，他来求神，就是求神帮助他挽回他的先生，但是一直没达到，他就觉得，哦，那没有这位神。然后又有另外一种姐妹，就是当先生回转以后，这个姐妹也是离开神。为什么？因为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他就觉得，OK 了，可以了，我先生已经回来了，所以我也没有像之前那么需要神。所以其实这样的人不只是把配偶当偶像，其实也是把耶稣当偶像，只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所以其实圣经也说过，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不要加增。问问题的这个姐妹，其实我们就是让那位来问问题的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我觉得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一定他也有很多的苦，他真的是想挽回婚姻，但是他觉得很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先同理他，陪伴他，为他祷告，但是还是要坚定的告诉他，到底他这不计一切代价中间有没有神。其实神也是不计一切代价挽回我们了，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一样不计一切代价为着丈夫的生命灵命挽回他？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姐妹，她真的是持守婚姻，可是最后被判离婚，先生跑到国外去，就透过国外的法律然后就离婚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姐妹她等于是被动的被离的，她也并没有因为被判离婚她就失魂落魄， 咒诅神，然后说我不要再信了，然后说你们教的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早知道我20年前就跟他离了，干嘛还持守这20年，然后最后还是被离掉。完全没有这样，这个姐妹啊，之前在挽回婚姻的时候，她是如何靠主喜乐稳定有尊严有能力的过生活，现在她被离了，他还是一样耶，有尊严稳定喜乐，真的是在主里有平安很踏实的过日子。那你知道谁看得最清楚？他的儿女，他的儿女都已经成年了。前一阵子他的儿子跟他说，妈妈我要带你去旅游，儿子就带他去日本。好，他说这个儿子哦，从头到尾把他照顾的哈，把一切安排的，真是让他很感动，真是没话说。哦，这个儿子怎么会这么贴心？说真的，这个儿子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里，因为爸爸缺席，当时这个儿子是状况百出啊，这个妈妈真的是常常非常的无力感，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担忧。为这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过了那一段好像青少年不稳定的那个阶段以后，后来就越来越好。今天这个儿子有非常稳定的工作，而且为自己负起责任。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他很清楚知道妈妈是被动的，妈妈是不愿意的，但是因为这个妈妈一直对爸爸是正面的，是没有苦毒恼恨的，所以这个儿子也跟爸爸一直维持着非常友善的关系啊。那所以这个男人虽然跟太太离婚了，但是他非常感谢他的太太没有给他的两个孩子灌毒素，以至于今天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仇恨他。没有诶，这两个孩子其实都仍然尊敬爸爸，喜欢跟爸爸有互动。但是其实他们心里最佩服的是妈妈，这个孩子都愿意以妈妈为榜样。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不是把婚姻当偶像，也不是把先生当偶像，我们是愿意顺服主。其实这个姐妹的，我们就说前夫好了，他后来也自己跑去教会参加查经班啊。只是我们姐妹就是愿意等，等上帝在这个男人身上的工作，我们不强求，我们不去勉强对方，我们愿意耐心等候。这个姐妹现在她跟儿子住在一起，就是单纯的喜乐的过非常简单，但是也是他很乐意帮助很多在困难中的姐妹。他的先生也因此，可能你要说良心发现吗，就是他先生是愿意供应他生活上的需要的，那这个也是非常奇特。我们姐妹是没有提出什么赡养费的这些要求，可是先生提供给他的是绝对足够他生活。那我们也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在当中。最后我就分享两段经文。马太福音19章第6节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尽全力挽回婚姻，不是在拜偶像，我们是在顺服神。上帝说夫妻是一体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以弗所书4章第1节开始，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所做的要跟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相称，是做什么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保罗要我们竭力保守这一个合一的心，这是竭力哦， 这个是努力的不计代价的挽回婚姻，这里跟保罗讲的完全没有冲突。所以我们要用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